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您好，达义大和尚。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学习的是普贤亨愿品十大愿王之第6，请转法轮。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您给我们讲到了释迦牟尼佛转法轮，有初转法轮、二转法轮以及三转法轮。那释迦牟尼佛最初转法轮转的呢，就是四谛法，叫做四圣谛，分别就是苦、集、灭、道。上星期的节目当中，你也给我们分别讲了苦、集、灭、道的具体内容。讲到道地啊，顾名思义呢，我们就是要修道。修什么呢？修八正道。那这八个字很容易说，但是不容易做啊。那您给我们讲到了八正道在修学佛法当中的重要性啊。那我们接下来呢，不妨就看一下这个佛法的经文当中呢是怎么讲的。
八正道在修学佛法里面呢是非常重要。我在上一期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八正道对一个修学佛来讲呢，怎么样树立起他的正知正见，然后引导他去实践去修行，到最后才不会偏差。那么我呢也常常在发愿呢，我就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修学佛法来讲呢，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些正知正见。所以其中第一个愿，我希望呢所有学佛的人呢要有正知正见。作为一个佛弟子呢，如果知见歪了或是偏了，那么将来呢他就没办法真正得到佛法的果位，也永远没办法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所以呢正见正思维非常的重要，要有正确的思想意识去思考问题。正义就是我们所讲的话没有离开这个三法印，都是在讲正能量的，讲佛法的道理。此外还有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通称为修行的八正道。佛弟子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所以我们这个三宝弟子要常常内省自心啊，看你所修的所做的是不是如法，是不是符合佛的要求，是不是按照释迦牟尼佛的道理去实践。所以呢佛教呢它是一种教义，一种启发性的教义。我们每一个人皈依佛法僧三宝之后，接下来呢就要受到佛法的教义，改正平时那种不好的观念和不好的习气。所以呢大家要常常亲近三宝，读诵大乘经典，听法师讲经说法，要按照佛法的道理来要求自己所讲的还有所行的，就能够成为一个正信的佛弟子。所以大家到了寺庙里面亲近三宝，修学佛法，做一个佛弟子，本身就要有带头作用。我们回到家里面去，要让家里的人感受到作为佛弟子的一种光荣，作为佛弟子以后充满了智慧跟慈悲，那么他的磁场跟平常不一样，让大家感受到佛法教育的功德。所以修学佛法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觉觉他，自利利他，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益。家人如果感受到我们学佛以后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正能量，就会自然而然的对佛法升起一个恭敬心。所以呢在《金光明最胜王经》里面说啊，说一之经中一偈一诵未能解说， 功德善无限量，何况恳请如来转大法轮。我们讲解释迦牟尼佛最初说法，就是说了四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解释世间跟出世间的因果，说法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一切大乘经典中解释其中的一句或者一个颂，它的功德都是无限量的。如果能请如来，如来就是佛了，能够转大法轮，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大家读大乘经典，比如例子像读金刚经啊，或者读华严经普贤恒愿品，了解其中的意思，哪怕里面是一句或者是一个颂，并且呢愿意和别人分享解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能够请佛菩萨罗汉善知识来转法轮讲经说法，这个功德更大。所以请转法轮非常有必要，如果我们没有请转法轮，诸佛不一定会主动的说法。法是尊贵的，必须 要有请，那么才会说。当年呢，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一睹明心，大彻大悟的时候，那么世尊觉得自己证悟的境界过于高深，即便呢对众生宣说呢，他们也无法能够了解。于是呢，49天没有说法，因为释迦牟尼觉得这个佛法博大精深，不可思议啊。那么经过梵天和第四天，他们再三请求，世尊才应允转法轮。后来在这个鹿野苑等各地三转法轮，开显了84000微妙法门，诸佛菩萨因此呢，佛教就这样发扬光大，一代一代的传遍到全世界。所以诸佛菩萨需要说法，那么需要众生来请求，众生有请，那么佛菩萨才会说法，佛菩萨才可以为我们说法。所以每次我们见到善知识啊，见到长老啊，见到法师啊，我们要请他们转法轮，为我们指点迷津，开示佛法。所以这个请转法轮呢，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在普贤恒愿品里面就这样讲说，佛是善男子啊，言请转法轮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即为成中，意义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广大佛刹，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诸佛成等众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我系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恳请转妙法轮。这段文是普贤菩萨要求我们对所有一切诸佛，他们成佛之后，我们要请他们为我们转法轮，为我们说法。所以呢，在经文里面讲到啊，在佛陀很多佛陀世界都有不可说的，都有很多很多这个佛菩萨要为我们的身口意的种种方便去恳请说法。所以呢，恳请说法者呢，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这个就是佛教的传统，为什么啊每次这个做大型法会啊或讲经的时候呢，有一个迎请仪式。这个就是根据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啊夜睹明心，开悟成佛，那么他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感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跟人家讲不一定能够听得懂。那么这时候有梵天跟第四天多次的恳请释迦牟尼佛说法，所以最后是释迦牟尼佛才会来为这个大众说法。这就是我们每次这个讲经的时候有迎请仪式的由来。
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哈，见到高僧大德之后哈，要让他们给我们指点迷津，这原来呢是一个传承啊。所以呢，大家也不妨以后呢，再见到这些高僧大德的时候，请他们为我们来转法轮、讲开示，以及呢指点迷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学习十大愿王的第七，请佛住世。 请佛住世按照字面来理解啊，是不是就请佛菩萨要经常住到我们这个世间呢？
是的，你这个理解的非常的对啊，顾名思义就是请佛治世，就是希望佛能够常住世间，来给我们讲经说法，指点迷津，来开解我们。那么这里面说请佛，从单义来讲呢，就指释迦牟尼佛；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佛经里面讲说十方三世一切之佛，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释迦牟尼佛，他化现到娑婆世界来度化我们，他度化了差不多了，化缘已尽，那么他就会离开这个娑婆世界。所以佛陀还有一个别号叫做如来。如来是什么意思呢？如者如如不动啊，他的本性自性法体如如不动。来者应众生的因缘而来，他之所以到娑婆世界来，那么是为有众生而来，众生需要佛来指点迷津，所以他应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不请佛治世，佛就回去了。所以呢，当佛到这个世间来，我们要劝请啊，这个佛常住世间来为我们说法度迷津，所以呢，佛就能才能够常住世间。因此我们要请佛住世来度化我们，这就是普贤恒愿品里面第七大愿，就是请佛住世。这个请佛住世也是我们修学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那么讲到请佛住世，这个世，这个世是指世界，自世就请求佛陀常住在世界上，不要离开娑婆世界，希望佛陀呢可以常常给我们讲经说法，我们有这种福报能够听到佛法。那么这样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修学佛过程当中呢，就会更加的顺利。我们这一个中国人呢，是非常有福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真正要修学佛法，要研究佛教的经典啊，那么在汉文经典里面是最丰富的，这个保存的这个资料也很全，我们有幸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传递，有很多的古典从这个梵文或是巴利文它翻译成中文，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寺庙藏经楼里面都可以看到从梵文翻译成中文，还有有一些是从巴利文翻译成中文的这个佛经，资料非常的多。你现在如果说是一个不懂中文，是一个学英文的，那么英文的资料是比较少的。不要说是西方国家的人要学佛法不容易，就是印度，印度呢它是一个不注重历史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很少把这种完完整整的佛教经典呢能够把它保存下来，有的呢就是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印度他们在开发好的佛教的圣地，包括释迦牟尼佛的他的一生有八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包括他出生啊、修行啊、成道啊、涅槃啊、说法啊，还有玄奘法师他所到之事啊，像这种资料啊都是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献里面去找回原来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住过的地方，还有玄奘法师在哪个地方读书，把它按照这个史料里面然后重新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我们中国的高僧大德到了印度以后都会做笔记，把这种资料把它写下来，包括玄奘法师有一本书叫《大唐西域记》，他去了印度以后所见所闻那么他记录非常清楚，现在成为这个印度研究佛教历史的一个部很重要的一个参考资料。所以呢，我们从通过这种佛经里面释迦牟尼所讲的法让我们大开眼界，就通过这个释迦牟尼讲的这种法里面我们让我们开大智慧。比个例子说，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开导我们的话呢，我们怎么会知道有一个希望极乐世界，我们怎么知道 东方琉璃世界，为什么会知道阿弥陀佛或者药师佛，为什么知道说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无量无边的佛国的世界的存在，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要得到智识要从三方面去得到，一个是相量，一个是比量，一个是圣教量。相量就是你眼睛看得到我都听得到的，你现前所看到的一切。那么比量呢，就是你没有去过，那么你也没有到过，也看不到，但是可以通过推理判断，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欣赏的。另外一种就是圣教量，就是像圣者，像各个宗教都有他的宗教的这个教主啊，特别是释迦牟尼佛，他告诉我们的从事西方过世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为极乐世界，那么 有一个教主叫阿弥陀佛在那边教化，包括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还包括呢就是在这个宇宙里面有无量无边佛国世界存在，这东西都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那我们 才能够明白，听了以后才知道，哦，我们知道人生在这个座里面应该要怎么做，他教我们怎么样止卧行善，去劳役众生，解脱烦恼，处理三界，证得涅槃，使我们得到佛法的真正的受用和快乐。只有听闻佛法，我们才能够明白到这个道理。这也是与这个西方世界的不同，在西方研究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只从这个胎教开始，怎么样影响了性格、习惯、品性等等。那么在佛教里面研究的不只是从胎教开始，包括生生世世，包括前世，还有无量世以前，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一生。所以这就是我们三生三世的因果关系，我们这一生跟上一辈子再跟上一辈子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人的生命它是息息相关的，从时间方面，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人与这个人与之间，人与这个周围之间，它也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它就是一种联合在一起，叫佛经里面叫做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它是一种这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在佛教中呢，我们对世间所有一切人都视为亲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父母，我们的孩子。因为每一生每一世你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你都有你的太太，你都有父母，你都有小孩，你都有亲戚。那么你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不是一次，而是好多好多次。那么你现前所有在你生活当中见到的一切这种人呢，都跟你有关系。因为你是房屋肉眼你看不出来，你如果说是有慧眼，你一看说，哦，他是我的爸爸，他是我妈妈，他是我的姐姐，他是我妹妹，那么他就能够认识出来。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并不代表没有，这也是一种推理判断，我们可以知道周围的人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呢要常常请佛治世，为我们讲经说法，多讲一声人生的道理，也希望佛陀常治世间能够跟我们多说一点人生的道理，让世界的人呢充满着善，充满着爱，那么这个世界呢就会更加的温暖。所以在这个普贤恒愿品里面的原文是这样讲到这个请佛治世的，他说，佛是善男子，言请佛治世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将一四相薄涅盘者，即知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知善知识，我系欠请末日涅盘，今以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解，为益利乐一切众生。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观想这个佛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的佛啊，你看说所有净法界、虚空界，怎么都佛，一切诸佛他的日涅槃，不是像我们一样受罪受过了就离开这个世界，当佛是不一样的，虽然肉眼肉身不在了，但他的法身依然是在世的。所以呢，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的佛，到了该要日涅槃的时候，向涅槃向的时候， 就要向这么多佛来劝请他们常住到这个世间来，请他们不要日涅槃，不要离开我们。我们不仅要求诸佛治世，而且呢，我们要劝请一切的菩萨，还有声闻，还有缘觉，包括有学无学以及善知识，这些人要常住世界，不要日涅槃。那经过很长的时间，目的是为了什么？要利益众生。请一切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以及善知识常住世界上，是为众生做什么呢？就是为众生开解迷惑，让他们明心见性，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听闻到佛法，到最后离苦得乐。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后讲到这个请佛治世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啊，念念嫌隙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我们请佛治世的愿望没有间断，生与意业也没有疲厌。即使呢虚空界境了，众生界境了，众生业境了，众生烦恼境了，我的这个劝请的这个愿力啊没有穷尽啊。这一段呢就是体现了这个华严经的境界啊，重重无尽。就是我们发的这个愿呢，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要不断的要坚持下去。
好，那我们接下来学习十大愿王之八，常随佛学。我记得您常常把这四个字哈都是谨记在嘴边的哈，一直都在嘱咐，不管是我们俗弟子还是学佛的弟子，都是要常随佛学。那您不妨再具体的给我们讲解一下。
常随佛学呢，就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跟随释迦牟尼佛学习，希望让我们开智慧，有慈悲心，这一个好人，然后怎么样来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常随佛学的这个意义。大家一定要把这四个字把它记起来。我们不管是幸福的人也好，不幸福的人也好，佛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跟随对象的是佛。常随佛学，佛如何修我们就怎么学，按照佛的要求的标准我们这样去做。那如果说你这样去做的话，就成为一名合格的佛弟子。那么我们如果不是幸福的人，不是佛弟子，我们可以通过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佛陀的这种智慧还有慈悲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或者我们事业上去，或者是我们家庭上去，这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因佛是位圣者，所以在他身上呢，他所散发出来的这个能量啊，都能够让大家这个离苦得乐，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佛呢是一位大觉者，他的思想行为都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那么普贤行愿品的第八大愿就是常随佛学，就是叫我们如何去学佛。学佛就是以佛菩萨乃至于高僧大德的行为作为我们学佛的榜样，他们怎么样做我们也照样去做啊。比如我们念佛往生西方，当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向阿弥陀佛学习，将来自己成佛以后也为众生建立一片净土，不是被动的去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更要主动的去修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更要发愿啊，要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看阿弥陀佛当时做一个法藏比丘的时候，看到娑婆世界众生怎么痛苦，他就发了48愿来成就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来接引更多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学佛法，离苦得乐。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以后，见到阿弥陀佛，我们也一样要发愿，我们要建立一片净土，来接引更多人到那边去修行，让世界上的人也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到一个更加的完美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修学佛法，让众生在你的这个净土里面得到幸福快乐。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愿力，所以呢，我们要向佛学习。其实呢，拜佛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到寺庙里面去拜佛，因为呢，佛菩萨有加持力，佛光普照，但是我们永远依靠佛菩萨来普照我们是不够的。我们知道佛菩萨诸神有这么大的威德，那是他们多生多世修来才会有这种能力，这种庄严，这种威德。那我们呢要供佛学，我们要供向他学习，要行菩萨道，要去帮助别人。那么这样呢，到最后你功德圆满了，你也是跟佛一样了，那么就有这个能力，这种威德去帮助别人。所以常随佛学，就是要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向佛菩萨学习他的正能量，学习他的智慧，学习他的慈悲，要学到佛的那种境界，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的那种菩萨精神。到最后呢，你才能够行佛所行，作佛所作，正佛所正，这才是常随佛学的真正意义啊。
那您不妨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学佛和佛学的区别。
学佛就是向佛学习，以佛为我们的学习榜样。学佛是为了解脱烦恼，增长智慧，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证得涅槃，得到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的方向目标。而佛学呢，是对佛教的学问以及它的学术来做研究，并没有任何的信仰和实践去行去做。研究佛学的人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学里面的一些教授对这个佛教的经典还有历史还有仪规研究得很透，他能够脱口不解的把佛经把佛教的仪规还有历史讲得很透彻。这只是从学术性的讨论，而且呢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介绍佛经，并不是像我们读金刚经真正的体悟到空的道理，或者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或者是普贤菩萨恒愿品里面所修的这个方法，我们一教奉行去做所悟到的那种智慧。所以呢，学佛跟佛学呢两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多人研究佛经几十年，但只是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是呢他们没办法弃除烦恼，没办法了生脱死，没办法开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它作为一种学术的来研究，他没有常随佛学。所以佛学和学佛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去行，一个是只是在认知方面去了解。我们湛山金色开山长老之一啊，有一个陆渡长老，在美国的时候翻译过很多佛经，那么几十年他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陆渡长老呢非常有远见，他说我们在北美弘扬佛法，语言很重要，语言是一种重要的工具，所以他四十年如一日啊，积极的将这个中国的汉传的佛经从汉语里面翻译成英文，而且呢将英文的佛经把它印刷出来以后增盛到全世界那种需要这个英文佛书的地方去，全部都是戒严的，几十年如一日。他老人家呢常常就是自己拉了一个推车，把这个印好的书送到邮电机去，然后呢就传播到全世界去。在北美好多的专家学者都很喜欢看陆渡长老翻译的经书，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所翻译出来都是有体悟我翻译出来的，他通过修行实践有体悟的翻译出来，跟一般这个专家学者呢他翻译的这个佛经呢这个感受呢那是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陆渡长老翻译了几十本英文佛经啊，广受很多读者的喜爱的原因。这就是学佛跟佛学的境界不同啊。
好，那鉴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讲经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了。下星期的同一时间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讲解十大愿王之九，恒顺众生。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君之初意。 望月亮缺，冬空在原始，不识今宵月，思君人老，岁月忽已忘，努力家餐饭。